那么弟兄姐妹，很稀奇的一件事，他为过拣选这个地方，神在那等，他知道要等到几件事情发生过，等到几件事情发生过，就代表有些经历。意思说，这块地方啊，乃是看神的百姓是怎样跟随神。当他们在神里有一些经历以后，然后那个经历呢，就是这块地选择的根据。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，神结果，当可以说以色列人到了迦南，都过了，到了这个迦南地以后，大概经过500年，那最后我们才清楚。现在我们想很清楚，原来神是拣选了耶路撒冷。如果神拣选耶路撒冷的话，那就是神拣选了便雅悯支派。为什么便雅悯支派？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，那除了便雅悯支派之外，那为什么是这座城？那为什么又是圣殿的基地？现在我们所说的摩利亚山。所以简单的来说，神不只是拣选了便雅悯，而且神是拣选了便雅悯支派里面的耶路撒冷城。神不光拣选了耶路撒冷城，耶路撒冷城是众山围绕耶路撒冷，好多的山，有橄榄山，有锡安山，有很多很多的山。但是很稀奇，神拣选了摩利亚山，只有摩利亚山在那里才可以建造神殿。那不是如此，神还告诉我们说，在摩利亚山，那么就在那里，结果就是圣殿根基所在。我们好好看一看一节很清楚的圣经，就是历代之上第三章。我们看历代之上第三章，那这里面是白纸写黑字，我们的主呢，神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的拣选是什么。我想这是很清楚，除了锡安之外，对不起啊，历代之下，我说错了，历代之下第三章，就是大概两节式圣经是539页，539页，我们看一下第三章第一节。第三章第一节，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，就是阿耶布斯人阿尔南的合场上，大卫所指定的地方，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殿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这神的殿的基地在哪里呢？他的基地呢是在耶路撒冷，不错，但是呢是在耶路撒冷，所以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。那么因为神拣选了锡安这座城是没问题的，但是不止如此，不是每一块地方，乃是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。所以第一，他是摩利亚山，而且呢是曾经向他的父亲大卫显现过的。所以我们知道神一直要等到有一些事情发生的，是发生在大卫身上的，结果神向他显现了。好了，因为神在那里显现，所以大卫知道说，哦，这个山叫做摩利亚山，这里是神，原来神有意思，为什么让我经过这么许多的事，那么那块山神在那里要建造他的殿。那这块山呢不止如此，就是什么呢，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合场。原来呢它是一个合场，那么这个就很清楚，一面它是摩利亚山，另一面是合场。我们知道说，在这个在耶路撒冷附近，当你有大麦小麦，比方说在伯利恒嘛，伯利恒离开耶路撒冷其实很不远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路德记就是讲到波阿斯那个合场。那么我们晓得这个合场呢，特别是个打麦场，这里的不是长麦就是打麦的地方。就是说，当你在当这个农夫这个收成的时候，那么他需要找一个高的地方，为什么呢？特别在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到了太阳下山以后啊，就有晚风吹，那个晚风是很温和的风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我们知道说，当那些农夫，这个到了这个，就这个他把这个打麦场就在晚风的时候呢，如果已经这个就是如果打麦场都已经打过了以后，然后呢，他们 们就扬起他们的簸箕，就把这个麦子跟糠呢就往个空中扬，那么糠呢很自然就随风就飘去，那么留下来呢就是那些的麦子。那么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呢是打麦的过程。不过在这个以前呢，就在这个打麦场上，我们知道农夫多半是要用牛，就是他们多半这样，他们多半是用木头，这个木头的一块板，这个木头板底下有些轮子，那些轮子铁的轮子，不过这些轮子呢都是带个牙齿，是像齿轮一样。那么然后呢，这个牛呢就站在那个木头上，然后呢让这个轮子呢就经过那些麦子，所以等到这个农夫带着这个牛呢经过那一些麦子，就很自然的这个麦肉、麦子跟麦壳就完全分开了，所以这个叫做打麦。我们知道就是在为着要把麦壳跟麦这个麦肉把它分开的话，他们经过这个打麦的手续，所以这种场地呢叫做打麦场。那么尤其在耶路撒冷那一带，我们知道当你种完麦子以后，很多人呢就要找一个比较高的地方，那摩利亚山就这么样一块地方。所以我们知道原来摩利亚山呢乃是一个打麦的麦场。然后呢，这个就是大卫所指定。为什么大卫所指定地方？就是说大卫他有一天神向他开启，神向他启示，他忽然开朗，原来这个地方呢就是神说了500年要在12个支派里面拣选一个地方，原来就是这个地方。然后呢就是那是一块基地，这块基地呢就可以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想是很清楚的，以色列人神所拣选的，或者说每年以色列人他们要3次到耶路撒冷去过节，那么来到神居所的面前，那个地方在哪里？那个地方呢是耶路撒冷，而且是在摩利亚山上，同时呢也是一个合场，是个大麦场。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根基。这一部节圣经呢是代表差不多好长的一段的历史，因为一定在历史上发生了许多事以后，现在呢才神才只是说这就是那块地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圣殿要盖在这样一块基地上。圣殿不光是根基很重要，圣殿的基地也很重要。所以现在呢神就要指示给以色列人，你们要到这样的地方把神的殿盖起来，然后你们要到那里，然后呢你们每年3次要这样聚集在神的面前。那现在我想我们稍微看一下，以色列人经过了最少500年的摸索，他们终于找到了这样的地方。那么哪些事情发生过呢？最少有2件到3件事情发生，叫神的启示开始清楚。意思是许多时候神让我们经过一些的经历，就是为着要把心理向我们打开。在那个以前我们摸索，在那个以前我们觉得为什么这件事领导我们，为什么那件事领导我们，原来这些事呢和他的旨意发生关系。神的旨意常常在这种情形底下向他的儿女们开启，所以神怎么在以色列身上做，神也要在我们这些基督徒身上。那么首先大家要知道，这个摩利亚山呢不光是神向大卫显现的地方。大家知道说摩利亚山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，就是亚伯拉罕先以撒的地方。你记不记得就在神应许给亚伯拉罕一块地叫做迦南地，同时呢他的后裔要承受这一块地，所以神应许亚伯拉罕生以撒。感谢主，亚伯拉罕一生最大的事是生以撒和献以撒。生以撒就是告诉我们一切都是恩典，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才生以撒，所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因为自己生不出以撒来，所以我们要清楚的，生以撒这件事完全
全是神做的，亚伯拉罕所得的完完全全是白白的恩典。但是呢，我们这有一天神的话就临到亚伯拉罕，就告诉他说，你要把你的以撒，你所爱的以撒献给，就是当作燔祭献给神。神当然是赐给他。那么然后圣经也告诉亚伯拉罕说，圣经很自然，我们读这个创世纪的时候，那么你记不记得神呢对亚伯拉罕说，你带着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以撒，往摩利亚地去，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，把它献为燔祭。那弟兄姊妹，迦南大的每一块每一个地方都可以献燔祭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现在如果亚伯拉罕爱神的话，他什么地方把他儿子献上，都是爱神的表现。但这次神不光是要他献以撒，而且呢是要往摩利亚地区，不是亚伯拉，不是迦南所有的地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非常稀奇的。我们常常会问说，为什么神要那么麻烦？原来这次呢，神在历史上已经埋下伏笔了，这个伏笔是很重要的。所以我们看见那次亚伯拉罕的顺服啊，事实上已经为圣殿已经立好一个很重要的基础。圣殿的根基呢，必须要盖在摩利亚把他儿子献上当作燔祭那个地方，就是圣殿的根基。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在别示巴，大家都知道这个别示巴呢，可以说是以色列迦南地最难的地方。所以圣经每次讲了但到别示巴，但到别示巴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告诉我们这代表整个的迦南。那现在呢，亚伯拉罕在南地，南地可以说是一片大的平原，不过非常非常的干旱，就是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神就告诉亚伯拉罕说，你要带着你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以撒，那么然后呢把他献为燔祭。那么问题就在这里，如果献燔祭就表示亚伯拉罕对神的爱的话，那么什么地方都能表现的爱，为什么非要到神所指示的地方去？因为这个地方乃是神所拣选。在奉献这件事上，就算是你把你儿子献上，你也不能贪个便宜，你不能在附近就献上，不可以，你还得要往摩利亚山上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现在明白了，神在后来对于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在他们还没有过去以前，就告诉他们说，你们到了迦南地，你们不能在什么地方就献燔祭，你们一定要到我所指示的地方，在十二个支派所指示的地方，在那里你要献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对于以色列人的叮咛，事实上是根据什么模式呢？是根据亚伯拉罕。所以每次以色列人他们如果要献祭献燔祭的话，那么神似乎告诉他们，你们要准备好了，你们每次献上的都是把你的独生子献上的。什么叫做燔祭？燔祭是整个的献上。而且什么叫做献祭？献祭不是把你赐好的给神，献祭乃是把你唯独所有的给神，因为这是你独生子，把你独生子献上。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，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你要带着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以撒，往摩利亚去，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，地山上，把它献为燔祭。那么过了好几百年以后，大概430年以后，那么你看见神对亚伯拉罕后裔说同样的话。那起头呢，我不大懂得为什么那句话，现在你读亚伯拉罕的故事你就懂得了，神的命令似乎是同样的一个命令，你看见吗？你如果，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以色列人他们每次去过节的时候，以色列人每个人都是把以撒献上。那现在有问题了，圣经很明显告诉我们说，神不喜悦于把人当作燔祭献上。燔祭什么意思？燔祭就是你把祭牲放在燔祭坛上面全部烧。弟兄姊妹，神许可祭物，就是动物祭牲放在上面，神从来没有说可以把人放在祭物上，这
这是神震怒，也不是神的旨意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要试验。